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49:13看起。基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是一个支派，他是在以色列比较少数里面好像有一点航海的这些经验啊，因为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比较害怕海的民族。当然希伯伦也不是一个大支派，我们也只有在这里还有其他少数地方看到他有航海的经验，因为你既然是临海，多多少少总要航海，不管你多么的害怕哈。神也使用这个支派。14节，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各位，整个这一段啊，因为也是用诗体写的，就很多费解的地方，费解的词句，也有很多的费解的翻译。像这里我们也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只能推测一下，就整个字句所能表达的，我们最合理的来讲，这个支派是一个强壮的驴，为什么会卧在羊圈中呢？有人说这是指以撒迦这个支派呢懒惰了，该做的事没有做，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支派。所以说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中吗？就是也是蒙福的，他强壮，驴一定是工作的，也有好的休息的时间。15节，他以安静为家。很多人就是做事不出声，或者我们常常责备我们自己，说了不做，好的就是做了也不说，像以撒迦好像就是这样，他是驴，做很多事但是很安静。以肥地为美呢，他很喜欢到那肥沃的土地上工作，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有人说这是指他原来懒惰，后来就变成奴隶啊。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更好解释，就是他喜欢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很累，他不讲话，这有一点像以赛亚书形容弥赛亚的情形啊，他总是不开口，一个沉默的羔羊。虽然不是我们看中的一个支派，但是他喜欢做事，有肥地，这个地方可以开垦，可以有很大的出产，那我在那里工作，工作到很苦我都很乐意。如果这样讲这个支派的话呢，那是很值得称赞的。16节，但必判断他的名。但这个支派里面呢，会有士师，因为士师就是做判断的工作，做领袖的工作。但里面的士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参孙了，他可以判断，那判断是有权威，判断也是有智慧。那在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里面呢，有相当多的都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前面在讲到说犹大的时候，讲那么多用不同的狮子来形容犹大，在以撒迦呢是一个驴，那但呢它是一个蛇，就是道上的蛇，路中的虎，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大概就是它可以出其不意的攻击人，把这些马，有像岳飞把那个拐子马，金兀术拐子马砍掉一样，让这很有力量的被打败，就是像参孙一样，他用一个驴腮骨可以把哇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啊，但也可以像蛇一样，让那很有力量的出其不意的被打败。18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雅各在这里看到他的子孙将来的辛苦，他就说了，我们需要等候你的救恩，愿我的子女里面也有一个但的支派，总是在等候神的救恩，好叫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判断者、拯救者。19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中。这里加德跟但看起来情形也有点像啊，在历代志上12章那里也有讲到说，这支派里面有勇士，是被追逼啊，但是也能够反击。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在主的祝福中，以小可以博大。20节，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大概就是雅舍将来所分到的地是肥沃的地，是以色列的农产品的大宗输出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喜欢讲，像大卫可以把敌人打败，打得落花流水，不过人的生活里面战争到底不是常态。孟子说的战战者服上行，战争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叫很多人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战争我们不应该那么把它美化哈。虽然那些英雄有的叫我们也很佩服，你可以想到像这些很平凡的，其实才是我们生活里面常态需要的。包括西部伦，它的海上的贸易进出口也是一个好事情，尤其进了一些如果是民生必需品的话，那是很好的。常常工作是一件好事情，像以撒迦一样，亚瑟能够出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那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拿弗他利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个支派呢，总能产生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五谷，是杂粮，是畜牧的这些肉类，可能很平凡，但是是很必要的，在食物上面的一个供应的支派。好，下面很多是讲到约瑟了，两个最被提的，一个当然就是犹大支派，一个就是约瑟或者是以法莲支派，这两个支派是就人数来讲是最多的。那约瑟呢，那雅各在这里有很多的祝福，当然是因为他喜欢约瑟，那也是约瑟这个支派在以色列有很多影响。那跟刚刚对比，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他们人多，有一个祖先约瑟这么好，很蒙福，但是我们要再反省一下，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历史上并不是很光彩的，很多时候是给人麻烦的。唉，神让我们强大，神让我们富裕富贵，常常我们骄傲而且不知感恩，这要求主赦免。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个树枝呢，翻译的比较好的应该是驴子，那么它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驴子。如果是指树枝的话，那也是很容易理解，就约瑟是结实累累的树，而且可以不断的扩展，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它的丰富不是指在他的家里面而已，不是指在他同胞里面而已，甚至探到外面了，就是他也帮助了，包括在饥荒时候给人的帮助，就是帮助了埃及，帮助了普天下在艰难中的，在被饥荒所困扰的人民。那这不也是以色列该有的，这不也是教会该有的，就是我们蒙恩，我们把这恩典更多的传出去。既然神的启示和救恩只有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有蒙恩的谦卑喜悦，和看到那些不蒙恩的人多么需要这个恩典，而去传福音而见证主。约瑟就是这样的做法，受怎么样的苦害，敌人怎么逼迫他，他就越苦害越兴旺，越能把美好的东西传出去。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不断地传到外面去。那弓箭手的苦害，最早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是他哥哥啊，波提法的妻子啊，米甸的商人啊，甚至忘记约瑟的那个在监狱里跟他一起关的，被约瑟照顾的那个久正了，都可以是逼迫他跟他忘恩负义。但是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壮敏捷，他仍然不被打败。越在危险艰难的时候，越因为依靠上帝有神的同在，越能够越挫越勇。这不是约瑟自己，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对，约瑟天然也有一些很大的优点，但天然优点也是神的恩典，而这些天然恩典更要在神后天的，神在我们生活成长的时候磨练我们，用十字架对付我们，他在牧养，他在引导你。以色列的牧者带领雅各，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也带领约瑟在牧养他，有的时候给他带到这死荫的幽谷，有的时候带到很恐怖可怕的地方，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可安歇的水边或者是草场上。神带领，牧者带领，总是有他的美好的意思。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哦，各样的福，哦，这个福真是非常的多哈。神给的是丰丰富富的，像马拉基书啊，你只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叫你无处可容。 我们活在世上辛苦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呀，信耶稣蛮辛苦的啊，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磨练。但是我们更要用上帝的话来纠正我们的感觉，来导引我们的感觉，就是神都不吝惜，他没有吝惜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神让约瑟这个支派呢，把人家看不到的福气给别人，很丰富，天上地下都有，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这个是隐藏的，人看不出来，除非被圣灵光照，他不知道那个地里有宝物，除非被圣灵光照，他不知道这块石头是那么宝贵，除非被圣灵光照，我们不知道这是一颗重价的珠子，除非被圣灵光照，我们有信心，否则我们看不到这个福是这么明显的。那还有生产乳养的福了，不仅是能生而且能养，就是你强壮而且你富裕，这实在常常在艰难中才实现的。我们下面以后各位会可以看到的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在使徒行传也是这样，以色列越多越多艰难越多逼迫，教会越发的成长，不要怕这些外在的艰难，但如果我们心属主，这些艰难让我们有各样的福。约瑟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面对他的逼迫，越逼迫他有越大的福，越逼迫他越跟神同在，越逼迫就在逼迫中是产生更多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基督徒都是这样，这个福都赐给你。那约瑟已经得到了，可是雅各应该也知道，约瑟得到的福从人来看常常是祸，被卖，差点被杀，被诬告，被误解，结果是福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啊！这话说了好听，我们做起来都非常困难，但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在这里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祖先所住的福，认识上帝的人总是有丰丰富富福气，而且会继续不断源源不绝。不仅是他自己成为蒙福的人，他在祝福人的时候，而且他的祝福也会临到人的身上。雅各这是在讲预言，也是在讲祝福。即便我们说前面两个流变和西面呢，虽然不是祝福，但是一个预言，对这两个支派，对其他人也是一个提醒。哎，我们因为作恶多端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哎，以后就不要再这样了。你千万不要想到说作恶多端影响子孙，我父亲作恶多端影响到我，那我就不要行善了，不要跟随主了。在以西结书特别讲，不要有这样的观念，父子孙三代，每个人的好每个人坏自己负责，会被影响的不管好的也好坏也好，但如果你不善用的话那都不好。神好像给约瑟的福特别多，但给约瑟艰难也特别多，神绝对是公平的，神向约瑟要求的也特别多。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求神检讨，我们为什么要这些福？如果我们要的只是吃喝玩乐的话，那神干嘛给一些福，叫我们成为一个不事生产、好吃懒做的人呢？如果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更多的福，我们能善用的话，那神就必定会给我们很多的艰难来磨练，来锻炼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你要不要呢？如果我想啊，主啊，那你就让我受最大的痛苦，让我成为最有名的人，最大的痛苦让我能够成为最有学问的人，让我受最大的痛苦使我能够成为最有钱的人，这完全都不是主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心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想人上人这种想法，基督徒只有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产生的谦卑和顺服和积极生活的态度。那约瑟是领到许多辛苦，但让他越来越不为自己打算，更多的舍己，更多的想到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就已经是非常蒙福的人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